我要给阿 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 Q， 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然而要做这一篇素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嘛，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嘛，我又并非就是阿 Q。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 Q 又绝不是神仙。别传呢，阿 Q 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布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图列传，而文豪狄更斯也做过《博图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 Q 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 Q 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见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传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汤汤的报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实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见珠，喝道：阿 Q， 你这混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吗？阿 Q 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吗？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200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自己却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 Q 究竟什么姓。第三， 我又不知道阿 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 Q， 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他阿 Q 了。哪里还会有铸之竹帛的事？若论铸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 Q， 阿贵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既没有号，啊，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贵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因阿贵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工，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 Q 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 Q 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它为阿 Q， 略作阿 Q。 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第四是阿 Q 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绝不定。他虽然多住魏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魏庄人。即使说是魏庄人也，也仍然有乖识法的。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 Q 正转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以上可以算是序。第二章，优胜计略。阿 Q 不独使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因为魏庄的人们之于阿 Q， 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形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见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 Q 没有家，住在魏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 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获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玩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形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形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脖，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阿 Q 又很自尊，所有魏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家已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魏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魏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儿。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魏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呐，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阿 Q 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铺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会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会，亮也会，再后来连灯烛都会了。一犯会，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巴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魏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快亮起来了。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
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 Q 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闲人还不完，只聊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招对他说：阿 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子好不好？我是虫子还不放吗？但虽然是虫子，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你算是什么东西呢？阿 Q 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吐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哎，开了！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
天门了，脚回了，人和穿堂空在那里了，阿 Q 的铜钱拿过来，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 Q 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吐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吧，阿 Q 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这是魏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儿。做戏的锣鼓在阿 Q 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庄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碟。他兴高采烈的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儿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吐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儿多不是本村人，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总还是呼呼不乐。说自己是虫子吧， 也还是呼呼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情急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第三章，续优胜纪略。然而阿 Q 虽然常优胜，却只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他付过地保200文酒钱，愤愤的躺下了。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霜上坟到酒店去。这时候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说也奇怪，从此之后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在阿 Q 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而其实也不然。魏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臂有了名。至于错在阿 Q， 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但他既然错，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 Q 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的。否则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注，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阿 Q 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脖捉狮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赖又胡，别人都叫他王赖胡，阿 Q 却删去了一个赖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 Q 的意思，以为赖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 Q 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阿 Q 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捡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欣喜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功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哔哔啵啵的响。阿 Q 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上前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 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后嘴唇里，狠命的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虎响。他赖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
这毛虫，赖皮狗，你骂谁？”
王虎轻蔑的抬起眼来说：“阿 Q 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无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吗？
谁认便骂谁。”
他站起来，两手插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吗？”
王虎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阿 Q 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 Q 呛呛亮亮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虎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
阿 Q 歪着头说，王虎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 Q 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在阿 Q 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虎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世上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吗？阿 Q 无可适从的站着，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 Q 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捡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刘长再说了。然而阿 Q 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阿 Q 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这假洋鬼子进来了，兔驴，阿 Q 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愤，因为要报仇，便不由得轻轻的说出来了。不料这兔却拿着一只黄漆的棍子，就是阿 Q 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 Q 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啪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
阿 Q 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辨说，啪啪啪。在阿 Q 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啪啪的响了之后， 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 Q 便在平时看见一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嘿，呸！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 Q 走进医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摸着医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托，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
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
阿 Q 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
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的，我动不得。
他扭住一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 Q 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剑加起剑，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 Q，
远远的听着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哈哈哈！阿 Q 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第四章，恋爱的悲剧。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